好，我们一起打开你手中的圣经，或者是我们的程序单上有今天的经文，是在诗篇69篇，诗篇69篇的29到36节。好，我们一起起音的。牧师喉咙不是很好，你们大声一点，我就小声一点。69篇的29到36，我们一起来读来。但我是困苦忧伤的，神啊，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这便叫耶和华喜悦，甚是献牛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谦卑的人看见了就喜乐，寻求神的人愿你们的心苏醒，因为耶和华听了穷乏人，不藐视被囚的人。愿天和地、洋海和其中一切的动物都赞美他，因为神要拯救西安，建造犹大的城邑，他的民要在那里居住，得以为业。他仆人的后裔要承受为业，爱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神啊，我们在这感恩的季节，我们来向你献上感恩。不只是感恩的季节如此，我们应该每一天都来向你献上感恩。感谢神，你虽然我们的生命中没有一帆风顺，没有事事都如意，可是神你应许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就要如何。求神让我们的日子是充满了感恩的日子，是充满神你与我们同在的日子。就求神你今天特别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怜悯你自己的仆人身体的软弱。虽然我们软弱，可是神你是刚强的。就求神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是感恩节，这个特别的信息，所以我下个礼拜会把就是十字架的信息的下半段就是结束。那今天是感恩节，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信息，就是我在思想，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像一首感恩的诗歌，别人看到我们的生命就像一首歌一样唱给人听。那我们唱出的歌是抱怨呢，还是牢骚呢，还是都是感恩，是发自内心的，希望我们的生命是这个样子。因为每一次感恩节来到的时候，人们都是忙着去买一些所谓的便宜的东西，买了之后往往发现是他们最不需要的东西。我虽然是现在是租的房子比较小，可是我每次经过我们的社区的时候，很多人的车子都停在外面，这车库一打开，车库都塞满了那种叫 stuff 不需要的东西。我隔壁的隔壁塞满了一大堆东西，都是所谓的 junk， 都在感恩节买的。我猜想大概都是便宜嘛，就买了。所以逐渐的忘记感恩节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黑色星期五 Black Friday 是疯狂大采购的开始，然后曾几何时有一个 Cyber Monday 就出来了，就结束，一个开始一个结束，就通杀，有一个开始一个结束，把你们一网打尽。你知道为什么叫黑色星期五呢？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以为哇那天是黑色的，不是。因为那一天本来那天之前做生意的都是红字，那一天转成黑的，就是说那一天是营业的从赤字转成正的，就是靠那一天，所以才叫黑色星期五。Red ink 就是说赤字嘛，黑色就是正的，就是黑色星期五。那非常令人遗憾的就是我们基督徒也不知不觉 也受到这个世俗的影响。啊，当师母跟我们以前，尤其我信主之后，受到有一个叫做 Larry Burkett 的，就是说 financial 的这种影响，就是经济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就把他在圣经的教导，怎么处理财务的教导，就教导了我们。我们就教导我们的两个女儿。我们从小呢，就教导他们有个原则，就是说人与东西或者事物 stuff things 至少有这三种的关系。第一种关系叫英文叫 need 是生活的必需品，这些东西呢你在生活上是必须要有的。那你如果必须要有的，你如果利用这个黑色星期五去买那个廉价的，那也不错哦，反正你必须要有的。那第二种呢是 want， 你想要有的，你心里一直想要有的，这些东西在你生活中可有可无的，只是你想要有，方便想要有。我们对我们当时的女儿有一个要求，我们又给他们零用钱这些的，我们要求你如果对这个 need 的话没问题，爸妈就是给你有屋顶啊，有吃啊，这些有衣服穿，这是 need。 对你的 want 呢，你们就在那边祷告至少三个月，你想要这个你就祷告三个月，三个月之后呢你觉得还想要，你钱也存够了呢，我们就去买。最好这三个月是在11月之前齁，每年就是你就是感恩节的时候廉价买到这个也是不错，是 want， 是想要的，可有可无的。另外一个叫，因为叫 desired， 你肉体的欲望是绝对不需要的东西，你不需要的东西。我们对女儿的要求呢，因为这个世俗化也蛮厉害的，那个 desired 的东西还是想要。我们说你对这个事情就祷告一年，你想要这个东西，我们认为是 desire， 一年后你再跟我说，一年后你还是有这个 desire 的话，就代表你真的是很 desire 的哦。那我们就可以考虑，你钱也存够了就可以买，也最好是感恩节就开始为明年的感恩节祷告，那明年感恩节再说。我相信我们生活中多少时候我们都在为那个 desire，就我们感恩的心就越来越淡，所有东西都为理所当然，神给你的必需品你就认为理所当然，你要一个神要给我这个豪宅最好的东西，那我才感恩，那些东西你不需要的，你绝对不需要，那些东西是你的枷锁，你的枷锁。我的姐姐不是很富裕，他们中国人的习惯都是想要带点首饰啊、链子啊，不是很豪华的。有时候也给师母那个手链啊，你不要以为师母啊，有时候说做师母也蛮困难，你不能穿金戴玉啊。人家说哦，牧师这么有钱，所以说我们带那些。后来呢，我姐姐也是在加州打工，她上了车子就被人家啪一把就抓了哈。因为人家都知道中国人都是带金真的嘛，像那个美国人都是带假的，都不会抢，然后有好几次被抢，从此以后呢买的东西都存在保险柜。我说你买那些东西你存在保险柜干什么，那不需要的东西，对不对？多少人很豪华的车子出去，你是记得几年前那个很久前 Michael Jordan 的父亲是不是？ Michael Jordan 是打篮球，他身价是无数，买一部 Lexus 给他的爸爸是这个叫做情而可原，就很小钱，就他爸爸就是停车在那边，人家就为了他的车把他爸爸杀了，他如果停一部开一部烂车人家还不理他。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生命中不要为那些奢求的欲望来追求，我们要为那些神给我们现有的献上感恩。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尤其进了大学之后呢， 那个时候常常无病呻吟，你知道无病呻吟齁，就是说常常读一些诗，说什么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这句话可能深了一点齁，就说从来没有经过人生的苦难，可是呢要装苦，就勉强用一些诗词来描述自己的生命多苦啊，我多可怜啊，在那无病呻吟。可是等到我信了耶稣之后，看到了诗篇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人叫做大卫，就是大卫，今天我们读的诗就是大卫的诗，就他大卫的一生经历了多少的坎坷啊，他的生命，他说他是以色列的美歌者，他认为他神用他的生命吃了这么多苦，一直一路的被追杀，被自己的儿子出卖，被朋友出卖，他一生的经历呢，神要他生命像一首美丽的诗歌来唱给世人听，唱给世人听。那到了新约的保罗也是一样，保罗说什么？你们的得救是神的恩典，也是因着你们的相信，不是出于自己，是神赐给你们的救恩，不是出于行为，否则你们就会自夸。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这里讲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工作的希腊文被翻成英文的Poem 就是诗歌，他的意思是说你我被耶稣基督拯救的人是他手中的一首诗歌，是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写成的，是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意思说神要在你我生命中画出一个美丽的诗歌来赞美神，这个诗歌呢就借着我们口中所说的话嘛，我们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可以选择是充满感恩的话，或者我们可以选择是充满那些埋怨的话，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所说感恩的话呢，旁边听到的人都受到了鼓励，都得着了造就。相反的，我们每一句抱怨的话呢，都使旁边的人气馁，旁边的人的失望。所以你我的话非常重要，我希望我所说的感恩的话不是就是说违背良心的话，绝对不是，因为你违背良心感恩的话，你说久了会说的酸溜溜的，人家也听就知道。我说的感恩的话是你真的心中能够为很多事情献上感恩。今天这首诗篇呢，我很快的就跟你们描述，因为这首诗篇是很长的一个诗篇，我只取了最后的一段。那这首诗篇69篇呢，是一般人认为是弥赛亚的诗歌，是描述以色列人，描述这个他们未来那个有个救主叫弥赛亚的诗歌。在诗篇中150篇有很多篇都是弥赛亚的诗篇，有一篇我们今天主日学有提到，就22篇，就十字架的诗篇，然后就110篇。那这一篇有一个特点，就是在诗篇150篇当中，这一篇是被新约的作者引用大概最多的第三篇。20篇22篇是最多，排行榜第一，110第二，69就排行第三。那在这一整篇中呢，大致告诉我们这个大卫呢，他的心思对神的表达有三件事。第一就是说他要神拯救他，神啊你来救我。第二呢，他要神呢能够惩罚那些逼迫他的人。最后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他向神献上了感恩。求神帮助你跟我，让我们的生命就像我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像一首感恩的诗歌，能够向神献上感恩。 那首先就是借着这个这段的经文呢，我们稍微来想一想感恩到底是什么。圣经中跟我们讲感恩到底是什么，首先圣经告诉我们感恩呢是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我们一般的观念就是说环境好感恩，环境不好抱怨，很自然的。圣经告诉我们感恩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就是你身处在患难困苦忧伤中的时候，你仍然要献上感恩。所以诗人在69篇的29节说，但我是困苦忧伤的，他是困苦忧伤的，神啊，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底下就开始要献上感恩了。有人说一句话，富足的秘诀不是在我们拥有了多少，而是在我们如何享受我们现在拥有的，而且为这些献上感谢。富足不是在你拥有了多少，否则的话全世界上最有的人是最满足的人，绝对不是。我曾经跟你们说过，有人就是问那个当年的叫做洛克菲勒，他比起今天的可能比 Amazon 的这个 CEO， 现在 Amazon CEO 是全世界上最有钱的啊。Warren Buffett 已经被踢下去了， Bill Gates 也不见了。那个洛克菲勒是当年全世界上的首富。有人问他说，你有多少钱才满足，你才感觉到你富足，他说比今天多一块钱，他一辈子不满足的。那有等他死了之后呢，人家就问他的会计师说他留下了多少钱，会计师说他留下了所有的钱，因为他空空的来，空空的就走。富足感恩不受你环境的影响，你如果能够为你今天现在神所给你的你能够献上感恩的话，你就是个最富足的人。一个感恩的人在任何环境之下都能够感恩，一个抱怨的人就是让他在吃香喝辣，在最豪华的地方，在乐园里，他都会找东西来发牢骚的。真的是这样子，感恩不受你环境的影响。所以为什么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可是我们最近才发现，是不是美国是全世界上忧虑症最多的人的国家，不成对比嘛。最富足的国家应该是最快乐的国家，是不是？可是是忧虑症最多的，精神病的医生，我们有个姐妹说要排一个月后。你去穷苦国家可能还没有什么叫精神病哦，为吃都忧愁了，还要为富足来忧愁，很奇怪的事情。感恩绝对不受你环境的影响。感恩接着第二个，感恩是荣耀神讨神喜悦倚靠神的一个表现。所以在69篇的30、31他说什么，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要称他，要尊神为大，这便叫什么，耶和华喜悦胜过我献牛献那些羊啊那些东西。神要你我的就是我们来到他面前献上感谢，要献上感谢，这个是荣耀神的讨神喜悦的。有人曾经说一句话，世界上最穷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他不认识那一位我们应该为了今天给我们阳光献上感谢的神的人。你想想看，我们最近事实上我们住这个地方实在是真好，有人前阵嫌雨水太多，你去问加州的人，他们多么需要有水，有没有火灾啊，这些这些这些这些， 很讽刺的，他们被烧的最厉害的地方叫 paradise， 人间的 paradise 乐园，一把火就不像乐园了。这世上的东西真的是来得快去得也快的啊，可是呢，绝对不因为你住在所谓的人间的乐园，你可以永远的享受。这我们真的也为那些人也难过，可是这是世界上的事情。你要珍惜神现在给你现有的，你要为这个献上感恩，因为这个是讨神喜悦的事情。为神给我们的阳光献上感恩，为神给我们的雨水都要献上感恩。因为有些人都享受不到，享受不到。曾经听有人从中国来说，没有看到这么好的蓝天哈，在大陆享受不到蓝天，我们天天看到蓝天，真烦死了哈。我们都要为这些献上感恩。那感恩呢，不只是这样子，感恩是一个人谦卑的人，一个谦卑的人寻求神的一个祷告，并且神都听见，神也不藐视。所以诗人继续说，在69篇的32跟33说，谦卑的人看见就喜乐，寻求神的人啊，愿你们的心要苏醒，因为耶和华什么听了穷乏人，不藐视被求的人。感恩是我们愿意谦谦卑卑的来到神面前来祷告，神都听见。像我们这种卑微的人、贫穷的人，神都不藐视的。人会看人低哈，神绝对不会。我们人所有的人，人家说所有的人在十字架面前都是公平的，都是平等的，不管你是有钱人、穷人、君王，就是贱民，在十字架面前都是平等的。这个就是一个谦卑的人，谦卑的人才能懂得感恩，高傲的人没有办法感恩，他想感恩都没有办法。所以感恩是一个谦卑人的一个特色。那感恩呢，不只是这样子，感恩还有一种影响力，是一个见证，并且能够邀请别人一同的来参与。诗人接着说，69篇34节说，愿天地洋海和其中一切的动物都要来赞美他。感恩有一种影响力，见证。有人说一句话说，沉默的感恩呢，对任何人都没有益处。我们中以前在台湾，就是说我说过，就是为赋新诗强说愁，那种年轻人那种没有经过事例的这种，没有经过那个阅历的这种经验。说一句话说什么你们都听过齁、爱在心头口难开这种话你都听到齁、爱在心头口一定要开啊。不然人家怎么知道嘛，那种都是一种很奇怪的观念齁、那你说哎呀我是实在是感恩啊，可是我是那种默默的感恩，沉默的感恩，对没有人没有任何人有益处的。感恩就要说出来，所以我们经常要开口，把我们心中的感恩呢，用嘴巴的口中的感谢说出来。感恩是一种内心的那种心态，感谢呢是一种外在的一个表达嘛。所以我们基督徒也必须要这样子。所以他这个诗人到个地步说：天啊，地啊，洋海啊，所有动物呢都一起来，都要来赞美神，都要来感谢神。所以当你数算神给你的祝福的时候，你赞美的话就油然而生。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有没有、数算主恩，是不是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嘛，是不是主的恩典都要什么记清楚， 主的恩典都要数，必然叫什么？稀奇又感谢而欢呼。沉默的感恩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我们必须要表达出来。然后呢，感恩呢是使人得着自由。有的时候我们很难说出感谢的话，你一旦说出感谢的话呢，你就得了释放。因为呢，神给我们的救恩，神要把我们在那种罪恶的状况中解脱出来，一解脱呢，我们就得着了释放。所以诗人最后就是说什么？因为神要拯救嘛，要拯救锡安，要建造犹大的城邑，他的民要在那里安然的要居住，要得以为业。感恩让你得了自由，得了释放。你不要以为我谢谢人家我吃亏哈、哦。一个能够给出去的人，就是用那种话语感谢出去的人，他得了释放，他是最自由的人。所以我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就是一些谢谢的话不要太吝啬，吝啬的人是自己捆绑自己。所以呢，在另外一个诗篇116篇是这么说齁，我念给你们听。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卑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了我的捆锁。这是他说，你已经把我的捆锁解开了，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的面前，在耶和华的院内，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这个人他说，神，你把我的那个捆锁给解脱了，我就可以很自由的来赞美你，来感谢你。然后感恩呢，在这个经文中没有提到，就是是一个祭，是个祭物，我们要以感谢当作祭物献给神。既然是祭物呢，就要付上代价，哪里有祭物不付代价的？并且祭物有一个情况哦，祭物你献给神的祭物呢，一献呢就不能要回来的哦，不能要回来的。哦，今天不高兴，拿回来，你献都献上了哈、哦。感谢的话也是一样，是不是？我今天跟师母说谢谢，今天晚餐吃的不过瘾，收回。哦，哪里收回的？感谢是祭嘛，祭就是您献上了就不能收回的，所以我们不要认为感谢是个交易哦，是个祭物。馨香的祭献出去，感谢不只是祭，感谢是个愿，愿望的愿，愿意的愿。既然是愿呢，就是你是心甘情愿的，是自愿的。所以呢，你如果是许这个愿呢，你就要心甘情愿的献上。诗人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所以感谢感恩到底是什么？感恩不受我们环境的影响，感恩是荣耀神的事情，讨神喜悦的事情，感恩是一个谦卑人的一个品格，感恩有影响力，有见证力，感恩使那个人得了自由，感恩是我们献上的祭，不要再拿回来，感恩是我们的一个愿望，这个就是感恩的。那我最底下呢，我告诉你们，我们彼此学习，我们如何来学习来感恩哦？感恩是什么都知道了，我们怎么来做？就是当我们沮丧的时候呢，心中说不出困苦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数算我们过去的神给我们的祝福。所以感恩 很妙的事情哦，感恩可以使负面的东西变成正面的东西，就是一个观念。我不是跟你们讲心理学哦，感恩很奇妙的，感恩可以使你一个负面的变成正面的。当你的生命真正的体会到的话，我可以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听。我曾经有说过，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美国的一个圣经学者，叫马太·亨利 Matthew Henry， 你去 Google 可以查，他是解经的书，从旧约到新约，哇，很厚哦。那他呢，真正的生命不一样，他不只是说圣经很懂，他生命就是很成熟。他有一天呢，被人家就是抢了他的钱包 wallet， 就他那天回家呢就写日记，那后来的人家才发现的，不是说他就立刻去那个 Facebook 啦，什么 Instagram 啊，去那边或者 WeChat 去表扬一下，不是，他的日记就贴给自己的。他的日记就是写了，他说他日记常常每天晚上睡觉前写日记，都写说我今天有什么事情可以献上感恩的，他就写了这件事情。他说我为了这件事情被人家抢了我的钱包也要献上感谢，因为被抢钱包是负面的，我要把它变成正面的来感谢神。他第一件事情说，我到如今我还没有被抢过，感谢神，生平第一次。他第二件事说，感谢神，他抢我钱包没有抢我的命啊，也要感谢神。多少人不止钱包被抢，命都被抢了、哦、你看看打开最近的新闻就知道了。那第三件事情，虽然他抢了我钱包所有的东西呢，事实上里面没有多少钱，也献上感恩。最后一件事情，他说感谢神啊，今天是我抢，我被人家抢，不是我去抢人家，多献上感恩。哇，这个人多厉害，日记、哦、我讲不是说去自夸的、哦、日记写给自己的，死后人家才发现的、哦、一个感恩的人，他的生命呢，任何负面的东西他都可以用正面的态度来献上感谢，这个就是神要的人。这个人的生命就像诗歌一样，多厉害的生命。那感恩不只是这样子、哦、我们如何学习，我们要把负面的变成正面的，然后呢，我们要常常花时间去回想。一个没有记忆力的人呢，他是绝对不会感恩的，因为他不会去想曾经过去曾经受到什么的恩惠，他不会去想。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常常去想那些我们生命中所蒙到的祝福。有人说这句话，说感恩是一个喜乐的生命的记忆力，一个喜乐的生命有记忆力就会感恩，喜乐的生命呢又来自一个感恩的心。所以你的生命不喜乐呢，往往是因为你不懂得怎么感恩。感恩让你释放，得了自由，你就会喜乐起来。一个感恩的人呢，事实上、哦、享受了双重的祝福。第一个就是当他受到恩典的时候，他得到祝福；第二个是当他事后回想那个时刻，他也得到祝福。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记忆力好一点、哦、不好的东西忘得快一点，好的东西赶紧记住。尤其是对我们这个年纪越来越大的人，要常常记那些的神给你的福分，不要记那些一些你得不到的东西。最后呢，求神帮助我们，给牧师给你们挑战， 你就在从今天开始，你给你自己定一个时间，几个月的时间，在这几个月的时间，你每一天都为一些事情献上感谢。你执行了两个月呢，我相信你两个月后的生命一定不一样。负面的东西来，你都以正面的态度去回应它，你一定不一样。感恩不是一个礼拜一天的事情，感恩是你一生要学习的，我们都要学习。我最后呢，用一个故事作为结束。我记得我也曾经，我讲的道呢，我都有做记录，所以我大概知道曾经有没有讲过的。啊，这个故事我可能去年或前年感恩节有讲到，可有一些人新来的可能没有听到过。这个是真实的故事，故事的题目就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来谢谢我。题目标题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谢谢我。这个故事是发生在1860年，在美国，在Lake Michigan， 在密歇根湖，在芝加哥附近的地方，有一所大学叫西北大学。那有一群就是那些自愿的那救生员。那有一天呢，在九月多的时候，你要知道九月多的时候，密歇根也是开始蛮冷的哦。然后有一艘船呢，你不要以为密歇根是个湖，密歇根湖就像海一样很大的哦，有风浪这些。有一艘船呢就翻了，结果呢就警报就发出，这些学生呢就立刻就组织了一群救生队。其中有一个人叫 Edward Spencer， 这个人是个年轻人，他在西北大学读书呢，他想大学毕业之后，神呼召他要去做传道人。然后呢，他就看到一个女人，就是船已经沉了嘛，就是抓着一个破木板，他就啊游泳过去把那女的救回来。就看到又有人在游泳过去救过来，在风浪当中，他来来去去，他那一天救了17个人，救了17个人呢，就因为他奋不顾身呢，结果呢，他身体就是整个人就是虚弱了，虚弱了呢，他在这个状况之中呢，他的一生中他的健康都没有恢复过，所以他一生中就是在幽幽暗暗、幽幽愁愁的一个在残废的状况之下呢，就过了他的一生，他就没有办法实现神对他的呼召去做个传道人。就很多年后，有一个牧师，很有名的牧师叫 Tory， 他呢就在正好到了芝加哥，就那个城市，他在一个聚会中。哦，事实上，那个牧师是在芝加哥来的牧师，可是他有一次去了洛杉矶有一个聚会，他就到洛杉矶，就在这个信息当中就讲到了这个故事。结果他讲到的故事呢，就讲了 Edward Spencer 奋不顾身救了17个人这个故事。结果中间有一个人就说：“哦， Edward Spencer 就在我们的当中啊。”结果这个讲员就像牧师一样，我说：“啊。”啊，这个 Edward， 你上台一下啊，很了不起啊！其实就是说冒自己的生命危险救了17个人。那他这个 Edward 这个 Spencer 呢，那个时候已经变成一个老头子一样的，然后身体还是残障，没有办法恢复。就哇，大家就鼓掌啊，就欢迎他来到堂，就来了讲台。就这个牧师叫 Tory 呢，就问他说。这个事件中有没有特别的事情在他的记忆中他可以回想到的，他就回答了一句话，他只有这件事情，在我救的17个人当中没有一个回来谢谢我的，一个都没有。哇，震撼了，他冒生命危险救了17个人，没有一个回来谢谢他的。 他就忧忧愁愁就过了他的一生。哦，感恩是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享受了双重的祝福。第一是当他接受恩典的时候，第二是当他回想那个恩典的时候。我底下念一段是有一个人的祷告词，我念给你们听。他说，哦，天父啊，我们为食物来感谢你，并且能顾念在饥饿中的人。我们为工作来感谢你，并且能纪念失去工作的人。我们为健康来感谢你，并且能挂念在生病中的人。我们为朋友来感谢你，并且能牵挂孤苦无依的人。我们为自由来感谢你，并且惦记被罪捆绑的人。愿这些对他们的牵挂能够激励我们更加的去服侍人。这是一个人的祷告，他没有为银行的存款等等等等等来感谢神，他为他最基本的需要来感谢神。我们如果不能为我们最基本的需要感谢神，哎呀，我们失去了很多，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能够像一首感恩的诗歌，向神献上感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神啊，真是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跟呼求。我们原本都不是好人，原本我们心中都没有良善，我们心中原本都是充满了贪婪的，我们都是贪爱所有的东西，我们贪爱那些我们不需要的东西。可是神啊，你今天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弃了一切，舍弃了荣华，舍弃了你在天上的一切的东西，只是为了让我得着自由。就是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得着这个自由之后，我们可以自由的来向你献上感恩，我们可以自由的可以向我们的亲戚家人朋友所有周围的弟兄姐妹也能够献上感恩，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像一首感恩的诗歌，能够向世人来高唱，高唱在我们心中那一位大过这个世界上的神，大过我的罪的神，大过我的不足的神，使我能够欢喜快乐的在困境中，在苦难中也能够献上感恩。求神你来帮助，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